十四章开始的经文来了解我们这得胜的生活哈。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得胜的生活用很简单的方式或者你想不到的方式来描述哈，就是我们讲到吃饭啊，吃饭跟打仗没有关系，跟胜败也没有关系，但是有基督徒时时刻刻有这样的学习，有这样的经历。十四章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哎，这吃饭的学问大，没有想你自己再看看圣经里面吃饭产生了多少事情，包括吃饭后来还死了人了，这也许我们今天会看到哈，就是因为吃饭客人的态度不当会如何如何，也告诉我们吃饭主人会如何如何，选席位会如何如何，这都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生活实在是非常丰富，也非常感恩，没有哪一件事上跟主的慈爱全能没有关系的，都有。但我们不是因此紧张，我们却是因此更多的喜乐，但我们也不是因此知道就没有什么征战哈。耶稣去法利赛人这里吃饭，我们也多次讲过，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基本上很不好，不是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好，而是法利赛人因为自己的好自大，那就很不好。那这次耶稣去那里，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冲突已经越来越严重，那我也希望我们在这边，我们老基督徒也特别需要被提醒，我们对主的信仰，对主的慈爱和怜悯盼望一直不断的更新，免得我们慢慢也信仰对神的爱，对神的信靠盼望慢慢老化僵化，然后蜕变了，甚至那样就会抵挡上帝了。我想神的儿女常常有这个状况哈，在十三章的末就讲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常常杀先知。那现在吃饭，主人和其他的客人态度都不好，不在吃饭，在偷看耶稣。哎，这个其实倒也不是那么少见的事哈。今天那个大人物的或政治筵席里面，那个吃饭哈，你动什么筷子，吃什么菜啊？恐怕都有很多的讲究哈。那他们现在要在看耶稣吃饭，有没有犯什么礼仪上的错误吗？第二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叫那人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哎，各位，我不是要败坏你的胃口哈，真的连吃饭都是一场征战，但是我也希望你都有这样的心，吃饭是一场胜利，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赐我们的饮食，为我们的预备。但在这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想到，人的罪恶从吃开始的。在这里有一个人患水骨的，怎么会在饭局里面有这样的事，我也不了解。那耶稣就在这里讲的就很明快，耶稣马上就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人就是被放在那里的，要试探耶稣，叫耶稣犯罪的。简单的说，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工的，在这条律法之下，把它细节化，就是安息日也不可以治病，除非当天不治就会死才可以治。当然即使这样讲，照字面来讲还是不守安息日规定，不可以治就不可以治嘛，死就死嘛，就我们如果要照字面来了解，要去守律法的话，是必定叫人死也叫自己死。我们只能靠着恩典，我们只能靠着主的权柄，对主的信心来得胜。各位请真的不断地回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总想靠肉体和律法，律法的确照字面来讲不可以医治，但他们又不能说出不能医治， 因为这对那个换水谷的，如果不是他们安排的，是很难堪的，而且很不合常理。耶稣是治好了啊，这场饭啊，实在，哎呀，我每次看到圣经上的饭局啊，都有一点想，哎，如果描述的再仔细一点就好了。我看小说，有些小说家在讲饭局的时候都解得很仔细，《红楼梦》是最明显的例子啊。哦，因为我很好吃，但是耶稣的饭局常常都不讲菜色，也不讲调味，这是都是什么医病啊、吵架啊、不讲话啊。我也不知道耶稣医好了就是不是就继续在吃了，不讲话了哈。耶稣说：“你们的谁的驴或牛在安息掉了井里？”不立时，你要等安息日完了才拉吗？那死驴死狗了，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我们需要记得的，从这里来看到的，就是神随时拯救我们，随时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随时的靠着主的恩典去做，因为这是一个征战，不能够等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出去传福音，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把现在手上放在一边，只是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愿我们享受主的恩典，也是一个活出主恩典的人。安息日原来是恩典，但安息日可以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律法。传福音是一个恩典，传福音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没有说神学院规定不好，一个人一年要跟50个人传福音，哇，所以到传好了传满了，感谢主不必再传福音了，你说这不是很不应该吗？那我们教会全教会祷告会，今年开始全教会的特别祷告会有4次，那准备的人都很担心，那准备人之一包括我，所以上礼拜刚好全教会最后一次祷告会结束了，哇，我跟其他同另外一个比较亲近一点同伙说：“哎呀，弟兄啊，感谢主，不到明年再祷告了。哎”各位，祷告、传福音、爱人、守安息日，都是恩典，但多么容易变成我们的重担，多么容易变成我们很痛苦的事。这也不能够不说，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还活在一个肉身当中，不是这个肉体不好。而是我们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得胜还不是像将来那么完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征战了，我们就一定是得胜了，起码没有跟自己的征战。我实在不能同意这一点啊！我们是攻克己身，我们是需要对付那个罪恶的辖制，还是理论上是完全胜过了，但是又常常在我们身上，包括在吃饭，包括在遵行神的律法，包括在对人态度上，都可能有我们这么大的失败啊！我们需要脱离败坏的辖制，这是罗马书第8章讲的。既然我们还需要脱离败坏的辖制，我们既然希望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既然还在劳苦叹息，我们就不能够说罪恶和死亡和肉体对我们的影响是没有的。我之所以这样讲，因为很多的现在流行的圣经学者都说没有了，那他们都讲了很多，特别用罗马书6到8章的话来讲，我们都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让我们在灵里面生活了。昨天看李长寿的一本书哈，我也不敢说李长寿弟兄，因为有人认为他是异端，我也不好意思说他是先生，因为好像他没有得救。哎，对不起，你看律法多么的捆绑人呐、啊！他提到那是朝会新版的一个书，其实内容是旧的。他提到说尼托生早期写的，其实就是讲尼托生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他说也是讲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问题，就基督徒如何过得胜的生活。他说尼托生那个时候呢，讲罗马书6章到8章，就是说你要看自己是死的，只要看到自己是死的，或者说算自己是死的呢，就能得胜了，那个犯罪的本性就没有了。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本来很高兴的啊，我看到自己旧人已经死了，与基督同死，我不会再犯罪了，就很高兴，高兴也是几分钟就过去了，因为发现又复活了旧人。 所以我那个兴奋很快就没有了。那李弟兄李先生呢，在他的书里面就说，那是尼托森早期的看法，这还是 A.B. Simpson 的看法，这还不够好，要像这个 Andrew Murray 的穆安德烈的才更好。我实在搞不懂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因为他说啊，你再怎么看都看不到自己的得胜了，这只有圣灵来你才能得胜。其实一样的话嘛，圣灵叫你看见你就得胜了，问题是圣灵怎么还没叫我看见呢？好多这样的问题，很多这种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得胜，我下一次我再想到得罪主的时候，我打自己耳光，你耳光都打烂了打聋了还是在犯罪。我的答案很简单，或者说我觉得从圣经里起码我现在理解的是，我们的确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胜了，但是我们的肉身让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件事，不是肉身不好，就这个人还在劳苦叹息里面，我们是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但是还不够完全，所以就求主让我们继续持守一个信心，有信心的在主里面继续仰望主的话，仰望了仰望不到什么，我们仍然是仰望，继续的求主让我们有最谦卑的心，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又有最满足的心，知道主把每一件事都赐给我们。神让我们得安息，不要让这个得安息变成一个重担，也不要让得安息变成一个放肆。下面耶稣继续讲在吃饭的时候的事情。哇，这个客人真是也很难请啊，请来了他又会做一些怪事儿，然后又会说一些话，看起来哈，这个医好了水谷了以后哈，我也不知道水谷是原来有个大的帐子在这里，耶稣说消吧就消了，然后我看大家也很难吃下饭了，我一定回家把我生病的人都带来嘛，但是好像饭继续在吃。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对比喻对他们，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啊，这个有意思哈，原来做客还有做客之道。哎，各位不要把它又变成一个律法了。耶稣说的啊，实在我们在了解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因为看起来好像很不正确。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因为这个婚姻的筵席看起来请吃饭啊，排座位排那个重要的座次表来，比较多的还是在婚姻的筵席上。不知道请陈云林先生有没有，那不是婚姻哈，不知道这种国宴啊鸿门宴啊这些有什么，但是显然在耶稣那时候是婚姻的筵席。各位，耶稣讲婚姻筵席，一方面来讲应该是跟当时风俗有关系，另外一个也跟耶稣要讲的很重要的神学意义有关系，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筵席常常是指着王为自己儿子的娶亲的筵席，那么也就是耶稣是这个婚姻的主角。那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客人在这场筵席里，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新妇，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主人，因为我们也邀请别人来赴一个福音的盛会。好，你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人的面前就有光彩。各位，这话实在我觉得不大好，看到这里实在不大好，因为耶稣讲的就是一种我觉得虚伪的礼节嘛，你就故意坐在下位，然后呢，哎呦，怎么康牧师在这？哎，请，然后呢，因为请上去的时候呢，还不是我自己过去，还是主人请的，然后就引起一些骚动嘛，大家都会看，哦，那是谁？哦，康牧师请坐，对不起，怠慢你了。然后我觉得很有光彩，法利赛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很希望引起人家的注意。各位， 这也不一定都是那么罪恶哈，这是人的本性，甚至我想动物也都有，孔雀也有，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嘛，熊猫、猫熊大概也有吧哈。嗯，我是最 popular 的，被人看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不好，我们希望被注意、被关怀啊。心理学家是说这是人的哪些本能里面的一种，但是所有的本能，包括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我不愿意详细去讨论肉身方面的和精神方面，包括被肯定、被称赞，我觉得都必须基本上是从神来的，才能满足我们。主对我们的肯定，主对我们说好，主对我们说我真是喜欢你，主对我们说你真是荣耀，那才是好的。我们是按他形象造的，如果不是神满足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称赞、所有的食物、所有肉身上的满足都不是满足。神造我们就是要在他里面找到满足，也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这里重点不是在讲你吃饭的规矩，如果有这样的话，我觉得那顿饭也真的很难吃啊。是我就会想到很多，你还要找到一个末位，但是呢是会被主人看到的，万一主人没看到你就惨了，你在那哎呀一顿饭吃得很恼火，而且是你自己找的位置，就这种工于心计的事啊，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很喜欢做，这样人活得很不幸福。吃饭哪还有那么多事，吃饭就是哎好吃嘛，哪里管那么多东西啊。我们常常这些饭局太有规矩，所以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以前是可以说外交官式的，甚至是军方的。那么我说哇，那你参加过多少国宴呢、啊、然后外放的时候那些一定很好吃嘛，因为我想那都是很好。他康牧师，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路边摊。我想我现在有点懂他意思了，我都不知道那些国宴有没有人真的在吃，可能吃这一口要看有些女孩子还有没有照相机在照他，那怎么哎呦太痛苦太痛苦，我在暗示你们请我到哪里吃饭哈，我路边摊。就人实在是很复杂，我们在这里讲的好像笑话，其实也在讲胜利。得胜得胜也不要把它想成就是一个把人家杀得死去活来，然后最后血淋淋的怎么得胜。我想呢，得胜正面的来讲是得荣耀和得享受得幸福，当然包括被主称赞。那这里耶稣在描述，其实正在描述我们在人间不会有的，也正在描述人间。就像我刚刚说，如果你真的那么工于心计的话，哎呦真的活得很累。就是法利赛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人家看见，敬虔祷告都是要人看见，这不是全不对，甚至这表达了人的一个内心深处的需要，我们需要被肯定被赞美，但这需要只能在主的肯定主的赞美上得到完全的满足。那你要得到肯定得到赞美得到满足，十一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重点不在你选位置，重点不在人家带你上去，重点不在你有光彩，重点在你肯承认你是一无所有的，神就把一切的丰富给你。你肯承认你不过是一个无能的小兵，神就把元帅的荣耀给你。当然这你不要更加工于心计，就是哦那我以后都在神面前很谦卑，然后神就把我高升了哈。你这样那就更可恶，你在利用上帝了。我希望这是一个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当然这光照也需要我们在光照中蒙神的怜悯能够看得到，也需要努力。就是真的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尘埃，我们放在天平上比空气更轻，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主给我们的，主的拯救，主的创造，主的管理，主的让我们得救，主的呼召，主的预知，主的预定，主的拣选，主的称义，主的叫我们得荣耀。我现在是在讲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讲的怎么样怎么样，又叫他们怎么样，最后是让他得荣耀。我们一切的包括得到胜利都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中才能够有。 好，刚刚讲到客人做客之道，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做主之道。啊，这也很难了解。我们又多次的讲到说，读圣经每个字都要注意，因为都是圣灵默示，但是要抓住那个经意，而不要被字句降住了。十二节，耶稣又对他请他的人说：“你看麻烦不麻烦？请耶稣吃一顿饭，真麻烦嘞。然后还受了这么多教训，吃饭就吃饭嘛，还主人还被教训哈。”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希望我们仍然能够享受饭局，也享受这个属灵的盛宴，也享受到主给我们的提醒，不是觉得很沉重，因为在恩典下这些律法就非常有它意义，很美好。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哎，各位你要研究一下，这也有意思，怎么没有早饭呢？大概早饭都是烧饼油条啊，烧饼油条现在也很贵重啊，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都跟现人一样十点钟才起床，不吃早饭，早饭就一杯咖啡？我想大概也不是吧，大概早饭在那个时候，或者是我不知道，以前可能只吃两顿饭的。各位吃三顿饭，我听说是文明比较发达了，物资比较丰富才有的事，很多国家历史上只有两顿饭甚至一顿饭，当我们现在恐怕六七顿都不止了。我自己算算，早上起来，然后中午啊吃点心，然后这十点多钟，然后又有下午茶，晚上又有宵夜，然后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又在吃 chips， 所以根本没有停过哈。这题外话，让大家不要睡觉，也不要饿肚子。摆设午饭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各位。所以你不能太照字面来看，如果照字面来看，各位你们都不会请我吃饭了。当然我臭美了，我自己说我是你们的朋友哈，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你如果真的照字面来看，各位，我觉得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子，要看到那个重要的意思，当然字句也是重要的。那你如果照字面来看，我们就根本不请朋友，那请谁啊？请客都是请朋友嘛，谁还请敌人？那是鸿门宴的故事里，我们一般不会这样。那原来他是这样讲，你请这些人呢，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各位，我请人家，希望你也回请我，这也没什么不对嘛。我今天让座，你明天也让我坐，我今天给你方便，你明天也方便，这没有什么不对嘛。哎呀，吃饭这么困难啊，请吃饭也这么困难啊，下次你请你女儿结婚了或者孙子结婚了，你要列那个名单，根据这段经文你怎么开啊？然后你下次要赴宴，根据上一段经文你怎么做啊？当然现在这些大家都没问题了，都安排好了，谁坐哪里谁坐哪里。那么当然了，我知道官场上恐怕还有一些讲究，我们就不去谈它了。我还是说，我们不是那些工于心计的，然后有报答不好吗？下面讲的就更麻烦了，你设摆筵席，都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如果你照自己的，你照我们照字面来看的话，那聋子也不能请，因为这里只有讲残废的，那大概残断手断脚嘛，瘸腿的嘛，瞎眼没有聋子，那不行，长大麻风也不行，感冒的也不行，还生病被请的穷人还要，这是几级贫苦？哎，各位，这都太律法了，这样我们不能得胜的。我们需要看得更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这里说这就有福了，圣经里面讲到有福，当然是被请的人有福了，现在是请客的人有福，而且请了不能回报的有福。而这个福气从耶稣讲这句话开始到今天，我怀疑有几个人得到，因为我真的还没有看到，我从小到大历史上大概也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请吃饭照着耶稣，而且是就是如果我们照前面的午饭和晚饭哈，甚至是婚姻的，是满桌都是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说在什么启聪学校或者什么地方有， 我没有看过，那没有一个人有福吗？耶稣不会是这个意思。耶稣不会说我有钱就没有办法请人家，就请没有办法请我吃饭，那很难过哎。耶稣也不是说你不要跟你弟兄一起吃饭，因为不要请他们，对不对？耶稣也不会说你不要跟你亲属一起吃饭，因为耶稣说不要这样做嘛。所以绝对不是这样做，或者绝对意思不是。十四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啊，你看这经文真的，幸好只是吃饭了，如果别的事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养儿也不能防老啊，就越悖逆的儿子越好，他不能报答你啊，哪有这种事啊？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我们简单的说，义人必定是因信称义的人，义人必定是听主话的人，义人必定是遵守上帝律法人，当然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不去详细讲，他讲到复活，他讲到报答，当然就是主来的时候。这意思是什么？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起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在今生大概不太能得到很完全的报答。我觉得意思就是这个，今生我们对人的善良，今生我们对人的付出，今生我们看到神的赏善罚恶是不会那么完全的，不会没有，但是也不会那么完全。这个其实啊，各位，圣经里太多了，我讲到也多少提过，约伯记就讨论这个，到底今生有没有公平？没有那么多公平，但是对于有信心的人，他能预先尝到这种公平和得胜，他能够预先在服侍人的时候，预先在付出，好像没有得到任何报偿的时候，他知道主会纪念。我们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就是善财童子。耶稣有讲过，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呢，才能进神国。如果你知道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也马上都穷光蛋了，然后就能进神国。如果分完了以后，因为太伤心了，心脏病发就死掉，那也倒也好。然后我下面要做什么？我开始讨饭了嘛。讨了以后又要给，把那个饭给那个比我还饿的人，那我就饿死嘛。不能照字面这样来了解。我们能看到的，我觉得第一个是真的在今生不会有一个完全的报应，但是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不仅对主在永恒里面，在将来里有信心，我们相信。对，这里说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你记得耶稣还有讲过吗？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来世得永生的。你又照字面来讲说，哇，我今天刚刚请了50个残疾人士吃饭，神就会请我吃50乘100倍嘛，就5000倍，神就给我5000倍很好的饭。我请他们是牛肉烩饭，神给我是海鲜大餐。各位，这都太计算，工于心计，这不是信心。信心是知道神在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事上有预备，有丰富的预备。神在我们看不到的胜利上，不仅耶稣复活，圣灵的降临已经临到了，而且会有更丰富的。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肉身和今生的实质程度上有多少，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去做。所以这里的教训，一个是今生没有完全的报应，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对神的信靠了，不仅是来生的信靠，而且相信神给我的恩典是很丰富的。各位，你再想想看，不是很丰富的吗？因为他在说你设摆筵席的时候，午饭或晚饭的时候，而且他没有说下一顿，那显然就是一直有的教训嘛。注意，他不再说你去赴宴的时候怎么样，他在说你设摆筵席的时候怎么样。各位，这样你就很快乐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说你很有钱呢，你并不是在吃那个穷饭呢，你并不是靠救济金，你并不是去混到筵席里吃一顿饭， 你是有钱设摆筵席，而且显然你可以继续这样做，那不是很有福吗？你不是一个讨饭的人，你是一个施舍的人。那我们什么都没有，神要我们施舍，那表示什么？就是神不断的把白白的恩典给我们，那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就求神让我们更丰富的愿意给人。就这里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讲到恩典，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把这恩典也像神给我们那样的态度活出来。神给我们恩典是我们不配，我们不好，我们也不能回报上帝，因为神没有任何缺乏，我们也没有任何东西给他，但神却不断源源不绝地给我们，让我们领受了这些，就相对的，我们没有办法做绝对的，相对的我们也把这些恩典一切的好处白白跟人分享。这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明智，这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节制，这里不是说我们就这样随便不负责任，都不是这个意思，那都是被字句降住了。这重点在讲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不但蒙到恩典，我们知道主一定是丰富对待我们这些忘恩和忘恩负义的人，而且神对我们的祝福和报答，我们不一定在今生可以看得在物质上那么清楚，但我们就不去计算那些东西，我们能够从字面上来看到的就是神给的是太丰富了。当然你不用信心来看，就神给的非常吝啬啊，哎呦真是好可怜，我给的这么少，我得到的这么少。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瞎眼瘸腿，不配赴宴，没有人，我们跟神不认识，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我们更不富足，但神给我们白白的蒙恩了。哦，这顿饭我真的不知道菜是不是都凉了哈。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哦，这个人也是听得懂啊。我能够到神的国里被神邀请，那是有福了。各位，被神邀请能够成为神的客人去吃饭，很有福了。那我们今天想想看吧，像陈云莲的宴会谁能被邀？起码我绝对没有资格。今天像你嫁女儿谁能被邀，我大概也没资格，我讲了以后也许你会送贴子给我了，那么但我没资格。就这种国宴，这种伟大的筵席不大有，就是要看你跟那个被邀的人的关系嘛。你要是沾亲带故有恩于他就请你，你要是很重要的亲戚很重要的人，那就把你放在上位首席啊。我知道我们华人很在意这些啊，哎，有的时候沾染这些坏毛病自己也会，我是几乎没有赴过这种宴，但也贵，隔几年有的时候不得已了，包括为人证婚的时候啊，就是首席，还有首席里面的首席什么啊。各位真觉得好有面子，现在想想真的很丢脸啊！怎么还是计较这些呢？但我们懂，我们再说，我们懂，我们肉体希望吃得饱喝得足，希望吃到好吃的东西，这一点我很容易满足，我都在暗示各位，我很容易满足，什么青菜萝卜豆腐我都很喜欢吃，只要不要钱的都很好，感谢主，上位下位也不要，没关系，只要有的吃就好了。但我们在想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十五节讲的，有人说赴宴的有福了，在那里能吃喝的。各位，我们想的再严肃一点吧，天国的宴席，美国白宫的宴席你大概不可能去赴，因为你的地位不够高，越尊贵的宴席越难赴。那我们的马英九总统今天要赴国宴，恐怕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国家有邦交，然后飞去还要很辛苦，我都不知道，哎呀也很辛苦。我在这里只是说，你赴一个国宴，一个地位高的宴席，宴席很困难，你要赴到天国的宴席 你要多了不起。这句话人会这样说已经说错了，因为他懂耶稣上面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应该懂其实赴天国的筵席非常容易，瞎眼的瘸腿的都可以去，甚至富有的就不能去，因为没有富有的，你自以为富有你就不能去了，这正是下面讲的。好，这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事情。我们在小的时候，就我在，其实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我读松山中学，那不算好学校，我又是夜间部，更不算好学校。那么那个区是比较不好的，那时候松山是比较甚至也有一些流氓的，那打架也很多。我们有同学哈，上学的时候书包很厚，原来还有一套便服。他说干嘛？他说我们家那边呢，今天有一个什么拜拜或者什么或者什么，他就换了就去吃。干嘛？因为可以白吃白喝一顿啊。就我们有同学这样去大胆一点的。我说这个例子就是啊，这个是在一个比较贫穷匮乏地方所讲的，能够到一个宴席里去吃饭是很有福气的。在我那个时候，包括我初中，我们家已经不算有钱了，我爸妈都教书的，可是我的便当打开来算是漂亮的。我的确觉得我自己看一下我其他的同学，我看70%以上的便当没有我好看。我没有吃过那种腌的黄色的萝卜干，我没有吃过，但我看他们的便当里面很多是这些，肉不太多，所以他们会想去赴一顿宴席打个牙祭。这个可能各位现在想都不会想，年轻人哎呦都要吐了，更是不会想这种事，请你去你还不去了，哎，你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耶稣要讲的。哦，到天国很有福了，谁能去啊？各位，到天国赴宴席就是在神国里的得胜，跟我们今天题目有关系。最终的得胜，我说了，得胜、得救、得荣耀、称义、成圣，其实都是一脉相传的，不能分割的。人能够在天国里吃喝，能够历经沧桑和艰难，最后哇，在那里吃喝，享受天国的荣耀，享受永远的安息，享受神的祝福，永远的祝福，永远的安息，永远的荣耀，永远的和平，永远的幸福和快乐。这是在这里就用天国的筵席来做象征代表。那我们照人来讲，那也是需要何等的善良、诚实、读经、祷告、引人归主、生活圣洁、无缺点才能去。哇，太有福了。耶稣说，哦，你觉得有福啊？我先把答案跟你讲。耶稣是说，天国的筵席，富的人有福，可是大多数人是不屑去，包括你老兄在内。你说天国筵席，富的人有福了，因为可以大吃一顿。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屑去吃。所以到天国是很有福，是有永远的幸福，而且不是人能得到的，不是人能赚到的。但是当神发出白白的邀请请你去的时候，各位，我恭喜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都愿意去。我们台湾94%以上的人都愿意去，他不稀罕，他并不觉得天国永生有福气。什么原因？我们马上会看到。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这里耶稣用一个大筵席，那就是非常的丰富了，那在以前匮乏的时代更是大家要去了。17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话中有话，是不是10月10号晚上7点准时开席，到10月10号晚上7点，注意坐席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来。我不知道各位你参加过这种宴会吗？现在尤其我想现在经济不好，前一阵也是大家节约一点，就是你要赴会或不赴会，请你有个回函，或者再估计一下。我们在教会也有这些嘛，当然即使这些估计还是不太准，对不对？有的时候席开60桌30桌，来的人只有20桌，尤其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一定是宁愿有多几桌，不能少，那太丢脸了，那你太没面子了。这个我不知道开了几桌，到坐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看起来是没有一个人来，7点钟要上菜了，一个都没有来。各位，从一个意义来讲，这是耶稣今天没有来的原因，因为天国太少人去了。所以圣经常常讲好像他单言了，那个单言不是单言，是宽容。彼得后书讲，希望人人得救，希望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错过那个筵席，希望所有他的儿女，没有是甚至所有的受造物，没有一个不得荣耀，不得幸福，不得快乐。但是单言了，当然从神那边来讲，神任何事不会单言的，每个事都照完完全全毫发不爽的按照他计划进行。但从我们人来看，好像单言了，单言就是没有人来，鸡鸭鱼肉都没有人吃。于是他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哎，来吧，样样都齐备了。18节，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这话太重，这个世界上不管男女老少，犹太人外邦人，如果不是神特别怜悯，没有一个人要救恩，没有一个人稀罕天国的宴席。我的同学，初中的同学会带便服去混人家吃一顿饭，不必带便服。当然穿衣服也很重要了，这个是另外一个比喻里有讲，我们在这里不提了。众人通通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还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这 exactly 就是13节的那些人，刚刚好就是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所以你看，你是请客的主人，上帝也是请客的主人，你是被请的客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也是被请的，不过我们不去谈那个。这里各位，你要先照我们的常理想，我们读圣经敬畏神的话是需要的，但敬畏神的话要有智慧。就耶稣讲的是我们能够懂的话嘛，我们就让耶稣懂的话来讲。可是主人太差劲了，今天我请了人来吃饭，假如说20桌吧，我大概从来不会请20个人吧，2桌没有一个人来，那我就打电话去催一催啊。事实上不应该到坐席的时候，可能早一点就应该安排好，你没有早一点安排好，没有早一点跟人家联络。当然也非常可能一件事，就是他们已经都答应要来了，或者说在当时的习惯，就你收到就一定会来，我不晓得。但不管怎么样，人家不来你发什么脾气啊，你就倒霉就算了。然后这主人也很奇怪，如果人家不来，我今天请了20个人一个都没有来，那我就跟可能跟餐馆商量一下啦，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都不能，那我就撩钱了，撩了5万块钱、3万块钱、2万块钱、1万块钱，或者怎么样，就撩钱了。如果我今天请人哈，2桌一桌一个人都不来，我不会到大街小巷找人来吃的，算了嘛，你还那么麻烦，还请这个仆人，对仆人说。21节是那仆人，显然是一个，我没有看，你有英文圣经看单数还是复数。然后后面呢，21节说对仆人说， 是不是一个仆人还是众多的仆人，我不晓得，用一个来代表，就是很麻烦的。如果是七点钟，七点钟没有人来，你再到大街小巷把瞎眼的、残废的，还要叫那个什么残障人的车子送来，还要再一拐一拐来。十点钟你们开席不知道，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中间应该有时间，或者从二十一节开始都是简化的说法，就是主人发脾气以后就叫仆人把所有人都请来，大街小巷所有贫穷人都请来，瘸腿人都请来，到二十二节一定都来了，可能已经一两个小时了，然后说还有空位，各位，天国还有空位，世上天国的空位没有止境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现在问题是人不愿意。我们在这里只有迫切的祷告，求圣灵工作，让神的心得满足，就是人人会赴宴，因为他不希望一个失落。当然恐怕在做那个祷告之前，我们基督徒也要祷告，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不赴宴的人中间呢？主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啊，这显然是你，我觉得如果说单数的你就是一个人，那可能就是指教会的工作，所有的教会所有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耶稣还有其他的比喻，这里就是跟这个有点像，包括那个在葡萄园做工的，到最后不算是勉强，但是也是最后再请人过来，这都表示一件事，上帝是到不得已的时候才把门关起来，做了一切的邀请，做了一切的勉强，包括对你我。各位不要说啊、哦，你很辛苦啊，上帝很辛苦啊，你也跟那些仆人一样，到路上，哎呀，我葛福林邀请人好困难，但是我还是这几十年都在这里，我们感谢主。但你不要忘记，你也是被勉强的，我们的肉体都有过抗拒主的时候，你抗拒的越短越感谢主，那真是有福气。他在这里说的，我们要回到前面来讲了，这些人推辞有没有道理呢？可能是有道理，我不知道他们当初有没有答应，我不知道他买一块地是不是意外的事，买了五对牛也是不是今天牛才有，娶了妻是一见钟情闪电结婚。各位买一块地去看看，今天是签约，我总要看看是不是对的，这比吃一顿饭重要嘛。买了五对牛，今天是交车，你买了五部车啊，没有五部车了，就买了一部车了，今天是试，这很重要，可以耽误一下，当这个车子是可能几个钟头，但是吃饭五对牛可能时间要长一点，那个牛脾气有没有牛脾气等等都要试一试，这很重要。这两个我们文化不太有差异，不太懂，起码我娶了妻不能去。各位在旧约里面你娶妻连打仗都可以不要打，这很重要的事，我要跟我老婆在一起，然后显然又没有请我老婆来，或者我老婆不想赴会，这个不要去推测了。我的意思说这里每一个理由都是理由，但是你再想想，每一个理由也许不是理由，哎，你答应人家去你就晚点看牛，晚点看地，晚点跟你老婆在一起，没有关系嘛。这里在描述一点，这一点太重要了，这一点也是路加福音不断在讲的，甚至整个圣经不断在讲的，谁才会赴宴，谁才能得胜，谁才能得救，谁才有希望，谁才是有福的人。各位赴天国宴席成为神儿女的，被神白白拣选的，不是你多优秀，没有人优秀，谁才能赴宴啊？就是没有太太的啊，各位不是叫你离婚，就是没有五对牛的，就是没有一块地的，你当然不能照字面了解，就是你是贫穷的，你 是可怜的，你是没饭吃的。这个世界上有这些东西的人，常常就不能敷衍。我不是什么仇富仇美，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贫穷人也可以说，我刚刚占到一块地可以讨饭，我不要去。穷人富人都有理由拒绝上帝的邀请。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穷苦人，后来还有到路上和篱笆勉强人。这里直接讲就是说外邦人得救，犹太人的拒绝。但是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觉得自己丰富的人，或者说那觉得上帝的恩典还不是彻底完全唯一我需要的，就不会敷衍。那这里的重点也不再说你不要妻子，不要买地买牛，而是说当上帝给你这一切丰富的时候，你以主的事为念。这是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但是我也想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了。那难过的就最后这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当然这里是在讲犹太人对上帝的拒绝，对耶稣的拒绝。但是如果我们毛骨悚然的推到今天的教会，我们可不可以说在前的后来通通出局了？难道我们真的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来信主吗？难道我们这些在主里面赴过很多次筵席的，到最后就不稀罕牛、妻子和田都比天国的筵席更稀罕吗？我们稀罕那个得胜吗？我们稀罕那个荣耀吗？我们稀罕永生吗？我们稀罕平安吗？哎，我觉得我起码常常并不稀罕，比这将来到天上再说了，地上有很多事我要做。我们也一再讲，地上的事不是不重要，不但不是不重要，每一件地上的事都跟天上的事有关，每一件地上的事都应该以主为我的主的态度来做。下面的话还是一样，我也简单的讲。如果真的得救，这是白白恩典；真的得胜，是白白恩典，通通是主给你；真的称义、成圣、得荣耀，通通是主做的。但是从人这边来看，人要付何等大的代价？那好像一场战争，好像盖一栋房子，你要不断的坚持到底啊！你要算得很清楚，你愿不愿意坚持到底啊？要不然你就投降算了，要不然你一开始就不要进去。33节，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好像是最难的事，白白的赴宴好像最容易的事。耶稣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撇下一切跟白白的赴宴，完全的恩典和主绝对的要求放在一起。当我们把恩典放在前面，放在基础，在这里甚至讲到被弃绝，盐的失位，盐的被丢到外面，好像你已经是盐了，后来被丢掉了，你已经是在筵席上又被赶出去。另外一个比喻是在筵席上又被赶出去了，哀哭切齿了，已经邀请了却被赶出去了。这没有太遥远，也没有很难懂。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因为种种的原因，因为对教会的不满，或者对世界的羡慕，或者其他的理由，他就不赴宴了，而且是逐渐逐渐的就不赴宴了，下一顿就不来了，就迟到了，就不想吃了。愿我们在神面前总有那渴慕的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你，你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追求你，让我们知道这是有福的，赴天国的筵席，让我们也非常有福的看到自己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让我们 知道自己的一无所有和你的样样都有，让我们知道你会报答我们，你已经给我们恩典，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活出与蒙召的人相称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安息的生活，荣耀的生活，不只是将来，现在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